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中论密要的第36课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地方啊，再跟大家重复的温习一遍啊，我们整个中论呢，为什么这里又重复一遍？科判上一堂课呢也重复，是因为呢它这里是一个段落，让大家再次的去熟悉整个中观根本会论，它大致总体的框架是有必要的。我们在讲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呢，它有一个很除了前面的那个顶礼句之外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抉择宣说中观之见。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讲到了三个方面呢，就第一个方面说到这个宣说缘起特法，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除了26、27品之外的话，整个中观里面的1到25品的内容呢，都包括在这个科判当中。那这个科判呢，它又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宣说主要特法呢，就含涉了第一品的观因缘品和第二品观趣来品。然后第二部分宣说其他的特法呢，分了五大科判，也是属于它涵括范围比较多的。我们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在这个大科判里面进行学习，就是从3品到第23品的内容呢，都在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当然第三个科判呢，在断除太过的里面涵括了24和25品的内容这些都是以后呢我们再细讲。那在宣说其他特法里面呢，大家一定还是要记住的有五个科判。第一个抉择法我空性，第二是抉择人我空性，第三呢是抉择有实法为空性，第四个方面呢是抉择时间为空性，然后第五个方面呢是抉择轮回为空性。这五个大的科判呢，最好大家能即便是不看书啊，也有一个印象会好一点，就是所有细的小科判背不下来，但是这五个大的方面呢最好有一个印象。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抉择法我空性，就是到了3到8品的这个内容呢，就现在已经就学圆满了。从抉择法我空性当中啊，它也分为两个部分，就是抉择破这个法我的自性和破法我的能力。破法我自性的话，就包括了破处、破蕴和破戒，就是3、4、5品。那么破法我之能力呢，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所安立的冉冉者存在，所以法我存在这个生住灭存在，所以一切有为法存在。然后作以作者存在，所以呢这个一切有为法必定是存在的，它中间有它必然的一些联系，并且呢还以佛陀的教证、经典的教证作为依据。所以他这个能力方面呢，又分别从冉冉者三相和作作者的这个角度分析了6、7、8的3品，破持了这个法我能力的根据之后，自然也就抉择到一切万法呢唯有自性的观点。那我们今天这里呢，从第9品开始当然第9品呢前一堂课已经学了3个诵词，两个是对方的观点一个是自宗的观点，但都没有讲完。那么从今天的第9品开始的话，我们开始跨度到了2大科判，就是宣说其他特法当中的2大科判，抉择人我空性你们对于科判的话一定要熟悉上堂课我在这方面强调的比较多，就是学任何一个论点，尤其是像文思的这个中观这些方面的论点的话，首先要了解它的总体的框架思路，就是学科判，要了解科判的内容，科判内容懂了之后，然后再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每一品当中的总体框架的这个科判内容，然后最后的话是消化到每个诵词的破法。但如果是初学的话，倒并不要求说你们对于每一个诵词的破法一定要那么纯熟，但是它整体大致的这个总的方向的话要了解，这样就已经如果是学第一遍的话，就应该说就是比较到位的。那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从这两个角度，第一个破人我的自性，第二个是破人我的能力。破人我自性呢，就是第9品观本住品。本住的意思顾名思义呢，本来安住是指的人我的这个含义用指的是人我的这个含义。那么从这个破人我的本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一品呢需要主要学习的。那下面的话就分别呢破持了人我的能力。破人我能力呢，也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就是对方宗派呢对于我们前面第9品破持这个本住的存在，也就是破人我本身存在，当然也用了一些有几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分析方法，我们待会再切入到这一品的这个 大的框架啊，大的科判框架，它大致是从哪几个点来进行破斥的。但是对方宗派还是觉得人我应该是存在的，他们又举了很多的比喻和一些根据，所以说他借用这个然和可然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关待的关系，来想成立人我存在。所以呢，我们首先第十品呢，又开始去破斥对方抉择，认为呢，以然然者的这个比喻能够证成人我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直接破了他的比喻，就是破了然可然品，就是然和可然其实也是一种不经观察下的如梦如幻的假名安利，不可能真实实有，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说破人我之所依呢，实际上是观本纪品，就是第十一品的内容。破人我的所依，这个所依和能依的关系就像大树和小鸟的关系，所依呢作为大树，能依的人我作为小鸟。那这里的这个人我的所依是什么呢？本纪就是指的轮回的意思，本纪指的轮回的意思，就是轮回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所依之处，就像呢我们像小鸟一样依靠大树这个意思。他陈徐说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也有经教的依据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理由。所以说呢，如果轮回存在的话呢，轮回中的这一个一个流转的众生，这样的这个人我的本体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二者是能依所依的关系，也是没有人我没有人我的这个普特切罗也不可能有轮回的存在。因为所谓轮回的产生，也就是产生的它是一种相状嘛，就整个众生在六道乃至于三界当中呢，上上下下不停的流转，所以构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是无中的轮回的体系。那如果没有众生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轮回。所以说轮回和人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普特切罗人我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是一种互为能所这个能所依的关系。那既然轮回是存在的这一点的话，作为大乘行人，对方认为我们也应该承认，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说菩萨日日夜夜呢这个安住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说法。那既然轮回存在的话，那所度的众生这一个一个人我肯定是应该存在的。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又直接抉择轮回到底存不存在，所以就出现了第十一品的观本纪品，直接破斥轮回的这个所依法存在，那么他能依的人我也就不存在了。那紧接着第三个方面呢，又在破人我的这个能依科判里面打错字了应该是能依观苦品。这个观苦的话，就是他这里的角色呢就又调换了一下，这个时候呢人我就像大树一样成为所依，而呢我们人我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相续中不是都有痛苦吗这个痛苦的话就变成了能依，就像小鸟一样成为能依。那每个痛苦所有的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我才会产生源于人我才能够出现或者才能够成立如果连这个我都不存在的话，哪里来的一个我的痛苦，对吧？所以这时候他的角色呢又调整了另外的一个角色，就是从痛苦需要依于人我的这个角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这是限量能感受到的，所以既然痛苦存在的话，则人我肯定是存在的，二者依旧是能所依的关系。那我们针对于对方这种观点，又直接开始去破斥，再分析痛苦到底存不存在呢？实际上痛苦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极品实际意义上呢，这个破人我之自性观点它是直接破人我本身。后面的破人我之能力的话，其实这个观本纪品，就十一品的观本纪，就是抉择去分析到底轮回存不存在。和观痛苦到底存不存在的话，对我们的修行本身还有一些相关于见解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并且呢，在中观根本会论当中，他在抉择人我空性的同时，其实自然而然的后面都映射到了人我不存在呢，以此类推，则映射到了法我不存在的道理都有这些意义在所以这几篇呢也是相当殊胜的。那你们大概脑子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印象，就是三到八品是破法我，那哪一部分是破法我自性，哪部分破法我能力，要有个印象。然后每一品是破的是什么，这个应该要有印象。我突然问起来说第六品破的是什么呀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是破的是然与然者，就是这些的这个记忆的话应该要稍微有一点。不要求你们把所有的宋词去背我们把这个顶礼句的这个不意义不意不来意不去的最经典的宋词背下来也就也可以，那不要求所有宋词背，但是科判要背到这个程度是需要的。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大致的分类，就是第三品破的是什么呀，对吧？第八品破的是什么，你心里要有一个印象，这个记到了，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第八品啊，它大致是从哪几个方面破的，心里有一个印象啊。对于很细的科判记不住就记不住了，看书就好，是不是？那但是呢，对于一些关键的这种大的框架啊，总体的结构，这一品主要是从哪几个点来破的话，心里应该有数。其实这种学习方式呢，慢慢的啊这样子学过去，或者从总体往细里这样铺过去的话，印象一个方面印象很深，再一个方面呢，去消化全品的内容是很容易的，你就不会觉得像掉在海里一样，就觉得学中观一直云里雾里，其实也不会有这种掉在海里的感觉，你心里很清楚。其实在整个比如说某一品去想某一品的时候，它主要就从这几个点，虽然每个宋词的破法角度都不相同，但是它大体的框架上面就从这几个根本的思路上面引发出来的一些破法，这些的话是要我们消化掉的啊。最好就是看书的情况下也应该有一个印象是比较好的。我们下面呢就不多说了啊，下面我们就直接涉及到破人我自信观本注品第九品。第九品的这个各判呢，其实上一堂课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今天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第九品当中，它是破本注的时候呢，当然总体的科判依旧是以理正广说和以教证总结，对吧？这个呢是每一品的这一模一样的一个思路，那侧重点都是在以理正广说它里面的推破思路当中。那这里面的话分的三个方面是破受者，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领受者。那以此理的话，破受就是如果我们破了领受者的话，那以此引发出来的这个所领受的法呢也不存在，所以它前面破领受呢是从人我的角度来出发的，那从人我的角度来出发，那么从这个以此类推呢，就如果人我的领受者不存在，所引申的这个所领受的法呢都不可能存在，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法我也存在的范围了。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比二摄意来做了一个归摄。那我们看呢，它主要是破这个受者是作为重点来进行分析，作为这个破受者呢，它又分了两个方面，说他方之宗的观点，就是说对方观点，然后破彼宗。对方观点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完的，那今天这里呢再把这个对方的观点用两个宋词一句话给他思路理一下，就什么呢？对方认为就是如果说这个我们平时呢具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等诸根啊，并且呢能够感受到苦乐等这些诸法，那如果说我们具有这样特色的话，就应该可以说是有这个本住人我存在的，应该说是可以有这个本住人我的存在的，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对方的这观点其实呢，当对方宗派还是属于小乘的这个正量部的观点，那前面我们也上次在最开始呢之前最开始的话也大概说了一下。我上一堂课呢其实对这个问题呢，一方面这个外道宗派安立的人我或者他们对我的这个理解和内道宗派的理解，以及呢世间人的理解，我看了一下上次收集的问题里面，也是有很多道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我这个词比较陌生。其实说的通俗一点的话，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呢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就属于是具身我执的那种特色。我们一般破人我的话，基本上当然这里破人我的其实是外道内道的，不管是具身我执还是遍及我的概念都可以一并破除。但是呢大家先如果是觉得还是觉得陌生，这些法相名词概念觉得有点复杂，那就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根深蒂固的，乃至于旁生乃至于没有眼睛的小蚂蚁都认为这是我，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的所依觉得呢这是一个我的存在。牦牛的话，当人家去拿着刀欺负他，或者说去拿着石头打他，他也会心里委屈，觉得有人打我了有人欺负我了，或者其他的牦牛跟我打架了，他会有一个我和不是我概念。那么这种我呢，它是与生俱来的，一产生人一出生就会有你我他的这种分别，这个就叫具身我的具身我执，认为我们的这个五蕴相续是一个我的整体的就是比如说在我的身心聚合体上面，我有手有脚对吧，有头有足的，然后我有思想，我现在正在跟你们去交流法义嘛，我是有一个想法，我有思想，我能够见闻觉知，它整体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就觉得这就是我不是你我们俩的形象也不一样，然后想法一样，对吧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就是属于具身人我的这个概念。那具身人我的概念有了具身人我的这种见解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具身的我执，有了我执就会呢起惑造业，最终就会有轮回 它是这样的原因。所以破人我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对于修行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受用的。如果说啊，咱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说一个你的见解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见解，说没有我的存在，那既然没有我的存在呢，谁来损恼我呢？谁来赞誉我？谁诽谤我？就说这个关键点不是建立在谁上面，而是说没有一个我被赞誉、被诽谤、被称扬啊、被诋毁的这些，因为我不存在，因为我不存在。那反过来再说，我的痛苦也自然就不存在，因为我的不存在，哪里来的我的痛苦啊？所以整个一旦是人我如果说破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我们平时说的嗔机毁欲力衰苦乐这个世间八法都是可以远离的。所以它对修行是很有帮助的，在生活日常工作生活过程当中，假如说真的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稍微想想这些法义的话，观自己的我的本身如梦如幻，那你就觉得啊，那到底的话欺负的是谁呢？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五蕴聚合的假合体，然后呢谁又能欺负得到我呢？因为我本来只是在名言中一个不经观察下的假立名言，连字体都没有。在第十八品的时候啊，还会具体通过五相推证的方式抉择人我存在。到了那个位置呢，我们再好好学，这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学得到了。说到这些问题，就是讲到呢，学习这些，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它每个诵词具体的推破方式，但是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对我们调整自己的烦恼、整字相续呢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相续中的啊，站在大乘道的角度，我们在这里讲人我空性呢，并不会导致于在场听的道友们屈入到小乘的自我解脱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小乘的这个阿罗汉果，它就是依靠证悟人我空性而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得到了超离轮回、出离轮回的这样一个圣者果位。但是我们在这里讲人我的话，绝对不会导致于我们不小心就屈入小乘的这个。其实的话，我们在大乘的这个极点之上去建立人我不存在呢，一个方面啊，当然建立的思路呢，并没有跟小乘本身去抉择人我空性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大乘呢，在抉择人我不存在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获证大乘道或者让自相续当中升起体心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助缘，非常好助缘。而且呢，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在大乘道当中没有一个先解脱自我的这个果位，大乘道的出果就相当于像小乘阿罗汉啊、小乘声闻乘他们的出果，我们叫预留果。大乘道的预留果就是一地菩萨。所以在整个大乘道当中，他从最初的起点开始，怎么样界定说这个修行人进入到大乘道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发起菩提心，而不是从看他是不是证悟了人我空性。在大乘道的整个道次第当中，没有单独证悟人我空性的果位，所以你是按照大乘道去走的话，是不可能单独去证悟人我空性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啊！当然现在也是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学那么多呢，这个问题我只是稍许提及啊，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私下里倒是沟通或者说交流讨论讨论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有些修行人，比如说有些修行人这么想，他说我也想走大乘道，但是呢我很想先自我解脱。就像啊，我们说的这个自我解脱，就是比如说证悟人我空性，这是唯一自我解脱的方法，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可能我现在觉得有些居士是不是在这个观点上也是有一点分歧，他就觉得在大乘道当中也有自我解脱的这个果可得。其实的话，真正的自我解脱的果就是证悟人我空性的阿罗汉果，这个果在大乘道当中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就是自量道的三个阶位、加行道的四个阶位，然后见到一个阶位和整个修道当中二至十地的这个阶位，没有阿罗汉果可得的，没有任何阿罗汉果可。他的大乘的预留果就是见地，就是一地菩萨。所以他在界定一个修行人是否去入到大乘道的唯一的界限呢，是以菩提心作为界限。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大乘道当中获得一个我先求自我解脱，然后再去度化众生的转小向大的这么一个思路的方法，在大乘道本身当中是没有。那如果你最开始确实就是小乘的发心，你可以通过证悟修行四谛法门，证悟人我空性，获得阿罗汉果之后呢，在过渡一千劫之后，佛陀呢祈请你出定，再转小向大。这个时候的话，会有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先自我解脱，后面又转为大乘道的修法的修法，这个是这种过渡。但是在大乘道本身的道次第当中，没 没有任何一个，因为总体大乘就分了中观和唯识两大派系嘛，整体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说是可以先获得自我解脱的这个果位，再获得大乘一谛的这个就是属于符合于大乘道的这个果位的这种流程，这个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学习人我空性的时候，就不仅仅说是为了让大家去证悟一个小乘阿罗汉的果去抉择人我空性，你就觉得那我按照这里的内容这样再再的去修行的话，我先证悟阿罗汉果得到自我解脱，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的发心到底是想走大乘还是想走小乘。如果你发心还是一种菩提心摄持的发心的话，这个道是走不通的。那我们先学习人我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刚才从科判里面已经做了一些推证和分析，说其实呢在这里抉择人我之后，它还是会依此引发出来法我不存在道理，就是大乘它都是比较根性比较利的，也是比较成熟的修行人。就像我们上一堂课呢给大家举的例子，当然这个本身是有校正的，在圣天论师的四百论的这个校正当中说以法空治一切法空的这个校正，说如果你了知比如说湖边的这些芦苇杆，拔出一根芦苇杆看到它里面是空心的，那你就不用把所有的芦苇杆都一个一个拔出来，你自然就知道所有芦苇杆应该都是空心的，就叫以知一法空则知一切法空的道理。我们说到另外一个方面，从真正的这大乘的修行道次第的角度来讲，抉择人我空性或者相续当中在在的，主要是我们平时不是涉及到你学了之后要去修，对吧？学了之后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相似相似的学会去学以致用，去实践或者去感受它。那就像刚才我提到，你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好的不好的事情，也可以经常这样想那谁欺负我呢？我都不存在，那谁又能欺负得到我呢？就是安住在这样我不存在的这种相似的见解当中来调伏烦恼。其实，在大乘行人用这个人我空性的道理在调伏自相续烦恼的话，他不仅仅只是想得到一个自我解脱的果，他是借用这种方便来压制我执。那你们知道我执他的我执的这个特色的话，它尤其产生出来的就是以自私自利的一个发心，自我为主体这样一个发心。但是我执本身它又不正确，那么它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对什么法起到一种间接或者说直接遮障的作用呢？就是对菩提心起到遮障的作用。一个我执心特别强的人，菩提心肯定是发不好的。那一个我执心很淡化的比较减弱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的菩提心会修得比较到位一些，就而且换句话来说只要他修就会相当的容易。菩提心呢，虽然它不是一种直接无我的理念，但是它是一种我执非常减弱的状态，就是我执很淡，把所有众生的苦乐放在自己的心里，众生的苦乐的这个好坏的，他对这个的这种关心或者这样的一个执着呢，超胜于自己，所以自己的这个我执就会比较轻。所以说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呢，抉择人我空性或者我们平时串习要去尽可能的断掉我执的话，是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便。那一旦菩提心呢，不是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发心，而是在相续当中真实无畏的产生出来的话，我们大乘道的解脱就已经有一个很好奠定的基础出了。你不用特别担心你临终的时候能不能解脱，其实只要说是一个修行人相续中具有真实无畏的菩提心的话，在临命终时是有 80% 的几率，或者甚至说 90% 的几率是基本都是可以往生的。那他在临终的时候这颗发心不倒，那么他的去处绝对是一个光明的一个去处。所以说这些都是相关带的，就他也是见解，也相关于修行，会跟我们所有道友特别渴望说我寄生当中能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呢，都是一连串的这个相关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学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学人我空性绝对不是说考虑到说自己能不能先解脱轮回然后再去考虑度化众生的一个问题这个见解呢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不要脚踩两只船，一只船呢一只脚踩的小乘的这个船上，一只脚呢又够在大乘的这个船上，到时候两条船的方向可是不一样的，你会掉在河里面淹死的哦，这个是有点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大致的先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到为什么抉择人我空性吧，它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上堂课呢提到的就是说到一些人我的这种遍及人我执和具生人我执呢，还有是一般我们老百姓呢都是属于具生我执的这种认知，就是与生俱来就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这个观点呢我就在这里尽量的简明扼要简单通俗的方式呢再做一个介绍，解决呢上一堂课可能有些道友问说 说到底什么是人我，你们不要去特别局限在人我这个词上面呢，一直要去抠这个字眼说怎么样一文解义，而是要理解这人他指的意思，他就是用这样一个人语言的文词，就是我们咱们的上师翻译过来用人我这个汉语的词句来做表述，他指的话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般大部分的众生，不光是说人啊，人的这个老百姓，所有的像六道众生里面的大部分的众生呢，都会有一个天然就觉得是有我的存在啊，我就叫袁涵呢，对吧？还有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个概念，这个其实上就是一种人我的见解。那对此产生执着啊，就是人我的执着，就是出现的人我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啊，当然它跟真正的实相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要破啊，不破是不行的哦，啊，必须要破。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刚才呢半句话还没讲完啊，其实说对方观点只讲了一半，就说对方的观点，他就认为，他说如果谁呢，他能够有这个眼耳鼻身等诸根，然后能够感受呢苦乐舍等诸法，就是这些诸多感受，那就说明他有一个我的存在，因为桌子是不可能去感受外境的嘛，桌子是无情法，对吧？那树也是无情法，它是不可能去感知外境的。那也有人的话，他才有真正的见闻觉知，能够有这些苦乐，不光是人啊，动物也是，对吧？六道众生的地狱恶鬼旁生他都有感受，天人非人也有感受，对吧？色界无色界的众生也有感受，这些都属于情识。他认为呢说，如果谁有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并且能够去感受苦乐等这些感受，那就说明有人我存在，这个是限量可以感觉到的。那对于对方这个观点，他们自己还讲了一个理由，就他第二个宋慈谦是说的一个理由，说啊，若无有本住，谁有眼等法，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谁又可能有眼等法以及呢苦乐等感受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了之的话，本住的话它是先已有本住，就是这个本住的话是先前已经存在着的，本住是先前已经存在着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就是说本住呢这个人我先作为一个存在的一个法，然后在它的上面才会安立眼耳等诸根以及呢苦乐等感受，否则的话你看对方也举了一个比喻，说比如说像尸体就没有我了，因为尸体的话，这个不光是说正量不降程序啊，其实有很多外道的这个常派，他们也是程序我是有一世一世的轮回的。我们以前看到这个像根能秋培大师他的以前的传记，他去印度恒河边上就看到有一个修外道的瑜伽士啊，用毒蛇法把自己的神识呢灌注到这个一个心死的小男孩身上，然后他自己已经特别老朽不堪的那个身体，他把他直接扔到恒河里面，他这个小男孩就走了。他们外道也会程序有轮回，他是接受这个观点，不是说是只是佛教才接受有前后是轮回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世间当中承认前后是有轮回的观点的这个宗派非常的多，那承许呢这个前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的宗派的话却只有一个，就是唯一的这个断见派，我们也叫做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而接受人会有前后世的转世的这种说法的话，常派却多的不计其数，就是好多种外道啊，这个比比皆是呢，都是程序有轮回的，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当中，大家好像觉得程序这个没有前后世的人多，是因为我们自己所涉及的范围太狭窄的缘故啊。其实在全球全世界的这个界限来看的话，程序有前后世轮回的这些教派的话是占大多数的，不程序有前后世轮回的教派是唯一的那么一家，是这样的一关系啊。那就是了解这一点呢，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个像尸体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让他的眼根，就是比如说眼睛再去见，耳朵再去听，对吧？他的心识也没有办法再去分别苦乐等感受，所以说他认为说，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存活的这个时候的话，肯定要有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人我死，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临命终时的话，就出现了后一世的转世。那么他的这个身体就已经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话，我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了，那就是死尸了嘛，已经成为死尸。不管是火葬也好，土葬也好，水葬也好，天葬也好，它实际上就是一块肉而已，那就不存在一个我。那这个我的话，他又转到下一期的轮回当中。所以他们认为，生生世世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人我的存在，由他呢才具足眼耳鼻舌等五根，然后才可能去享受痛苦快乐等感受啊，这个人我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呢，在我们破比宗，破比宗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一品一定要掌握的内容，就我刚才说了，你们对于每一品特别细的课判呢记不到没关系，看书就好。但是对于这一品，比如说我说啊，那本诸品它主要是从什么角度来去破 这个人我存在的呢？那就是什么呢？破这个领受者在一切领受法前成立，和破领受者在分别领受法前成立啊，大致就是这个。虽然说我知道还有后面第三个刻板说破领受者存在之理，记得到也行，记不到也没关系，但是呢，它前面的这两块答的这个思路是我们应该主体掌握，这就是属于刻板背不整齐的话，退而求其次，你把最主体的两大块的内容呢，应该要有个印象啊。一想到本著的话，就是从这两个，一个是破领受者在一切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前字很重要啊。那么还有就是破领受者在分别的领受法前，可能大家会说啊，什么叫一切领受法？什么叫分别领受法？一切领受法就指的是我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这些，这是属于所领受嘛啊？这个苦乐等感受这些所领受之前呢，它有一个独立的人我存在。对人我的概念的话，我们也应该要懂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谁觉得人我是两个吧？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你们在座的所有的道友，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两个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啊，佛教的专用名词呢，只不过大家新接触的时候就觉得陌生。你用在世间通俗的语言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去描述的话，其实很好懂啊。大家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障，就是要会用正常人的理念去消化它，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谁都没有认为，包括我袁涵自己不会认为说我有两个袁涵啊，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在那儿，没有这种想法，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唯一的我，对吧？一个实有的我，实体独立的一个我，我不是你，也不是他。全世界这么70多亿人口的话，我也不会找到一个跟袁涵一模一样的人出来啊。从他的外形，从他的思想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出来，这是没有的，对不对？人再多，无量的众生也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说啊，这是一个袁涵，这是第二个袁涵，然后呢都属于是我的范围，没有人会这样想。所以人我在我们的分别认知当中，你不管是外道也好，内道也好，做学宗派也好，不学宗派的老百姓也好，他的概念都是人我是唯一的嘛，只有一个我，对吧？不可能有两个我存在，然后它是一个真实的本体，那就我们佛教的专用名词就说它是实有的，它是唯一的，就是用这些词来描述。其实用老百姓通俗的话，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老百姓他不用这个什么实有唯一的这种词，但他认为说，那我只有一个呀，我怎么可能有两个呢？如果有人说啊，你有几个呀，哎，他就觉得这人肯定是脑子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概念是很好懂的。那么所谓的这个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的话，就是他在这个所领受的法前面要单独安立有一个独一的这个人我，有了人我作为所依，才可能有苦乐等感受，才可能有眼等诸根的存这个安立。所以说这个呢是他第一个大科判的观点啊，在这个领受法的前面的话，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我存在，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两者的话才能构成一个能所依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思路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破了他这个在一切领受者前成立之后，对方发现他有一些太过是没办法避免的，然后又转变了一下观点，或者说就换了一家啊。当然上师也说这个是独子部的一些观点，前面呢是有正量部的观点。对方他的观点变化呢，就说在领受者是在这个分别的领受法前成立。什么叫分别领受法？他把这个眼耳鼻舌的这种五根所照见对境的这个呢，把它别分开。他说观待这个眼根就叫做见者，观待耳根叫做闻者啊，观待我们的这个舌根就叫做尝者啊，尝东西吃东西嘛，品尝味道嘛，那就叫做尝者。他把这个别分开了。那么别分开的话，我们同样依靠对方的具体的观点，比如说对方他有认为说是见者的时候就不是闻者，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闻，他有一个时间的前后次，比如说他第一刹那呢他见到某个法，然后他后面呢又听到某个声音，所以他前面呢是见者，后面呢是听者，我们就从非同时的角度来去破对方。然后呢对方呢就是说啊，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非同时的，他就是可以同时缘，就比如说我在见色法的同时，我还可以同时呢这个听到耳朵听到声音，我呢还可以嘴巴里还可以塞块糖，我还可以尝到味道，所以这个见者闻者听者可以同时，那我们又从同时的角度再次的去破对方。哎，其实也都是针对于对方呢没办法避免太过啊反复的去转变他的观点的过程当中，一一破除，最后啊使得对方发现，无论是从总体的说这个领受者是在一切领受法前，还是在别的领受法前，是同时领受呢还是非同时领受呢，都不合理。哎， 最终就抉择零售者不存在。如果零售者不存在的话，那么自然所零售的法也不存在啊，最后就是设议。所以说整个第九品啊，当然我们今天是讲不完的，还要需要下一堂课，而且下周好像是没课的是吧，我们下一堂课才能把第九品全部结束。但是刚才花了一点点时间，比如说我就花了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把大致的思路一沟通，其实这个真的没那么难。你闭着眼睛想啊，我想的第九品的这个本柱，在这个破这个零售者在一切零售法前，破零售者在分别零售法前，分别零售法前等到我们学过去了才能熟悉，对吧？现在呢因为还没来得及学，学完了之后他这个前后的这个方式，先成立见者再成立闻者，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就从他非同时的那个角度，自己脑子里就可以逻辑性的思维去推他，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什么过失，然后再看一下宋词是从哪个角度破去相合就好了如果说他程序同时又可以见又可以听又可以吃这是同时产生的，那么自然了就会出现多我过失嘛所以想都不用想，呀，我就变成多个了又是见者，他也是同时出现一个见者，一个闻者，一个吃者，那三个，对方还程序是别别他体，那么当然变成三个我的话，跟我们所有众生对我认为说每个人只有一个我的这个认知的话，直接相违，直接相违所以他的观点是不会有任何人承认的所以说这些破法，那这一品就消化喽，基本就消化了，就他这个理以理推证的思路就消化掉了。后面呢，他怎么样以此类推，得到了这个法我不存在的这种推法，然后最终的设议是如何设议然后有校正来做总结呢就是我们别学掉，学清楚的时候，脑子里面思路知道是如何安立的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学习的好方法希望大家以后要经常用。这样的话，其实反复来看的话，我确实觉得中观是不是特别难的？当然正悟很难，但是去理解它的这种推波方式，你们如果现在已经学到第九品的时候，这些思路是非常好消化，不会有太大的障碍还是要学会看课盘，或看看根据你们后面所提的问题呢，我也感觉一下，到时候呢话有必要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在答疑的环节逼着你们背一下课盘，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就变成我问你们，不是光是你们问我的问题了，所以你们做好思想准备，来上麦提问题的道友先把课盘记一下，可能会安全一点很可能我会反问过去，你第九品课盘你不要看书，大概从哪几个角度你跟我先说一下，用1分钟的时间给我罗列一下看你们自己熟不熟但是学过的内容会考，不学过的没学过的内容不会让你们考，这个不用太紧张，还是要看要看。如果是毕竟这个像中观的这些法自己在下面我们讲过了，上师的这个视频都看过了，辅导员也已经辅导过了这自己没有好好的在底下稍微看一下书就要消化一下的话是学不好的它跟前行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前行也是这个问题，学起来的时候甚至不用法师讲都能看得懂，但是修过去的时候确实不容易的。那中观的话它就是证悟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这些理证推证呢，如果你底下书都没有看，光是靠耳朵这样听一堂上师的课，听一堂法师的辅导课是绝对不足够的，要消化起来还是有一点颗粒半块的，所以你们在底下自己要去学一点。主要我的意思呢就是学起来不要方法就觉得那么费劲分别念少一点，其实这些学习方法在世间的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这种方法很好用的，对吧？大体的框架科判思路要搞清楚，先了解总体，再去看分支，再去消化难点和重点，到了临考前无非也就是临时抱佛脚的方式记背的问题，但是你法义的意义上面是完全已经消化掉的，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思路。比方有些人的话在某一个宋词上死抠抠来抠去，抠了一堆的问题出来，然后整体的框架完全一无所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学这个宋词到底是干嘛用的，这个就属于学习方法有问题。我反复强调了，这个也是你们耳朵快听出茧子了，我已经多次的用了好多时间跟你们去分析，教给你们怎么样去学习的方法那么方法学会了事半功倍，还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自己回去以后还像我上堂课跟你们要求的，自己去写课判，不要光看电脑上的课判，自己用手把它画下来，在宋词的后面把它的解释写下来，问题提出来，这个宋词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在几个课判当中要做总结，这一品主要从哪个几大的课判在分析。其实我们给大家像上堂课，其实这些问题我都重复的在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出的思考题都是观待每个宋词或者一个小课判有两个宋词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在出，对吧？学一点出一点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这个思考题的话就是属于掰碎了的那个方式出的题，你们要 真正的要把这一品的内容，我就举一品为例嘛，就是比如说第九品，你们要把真正这一品的问题要想解决。你像我们在出题的时候是根据它的小科判和别的宋词呢，是挨个挨个往下出的。但是你要真的要掌握的时候的话，直接怎么样去破本注的怎么样去破本注的本体，或者说这个对于本注的这种对方宗派程序本注存在是如何成立的，自宗是如何破斥的，一个问题全品啊、全品。那对方的宗派的两个这个观点，他的观点其实不止两家不止是两个宋词，他的观点你就要罗列出来，自宗是怎么破斥的，你就要把它罗列出来。所以马上你心里面就很有数啊，对于这一品大的框架是怎么样的，你一看这个问题你自然就知道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去答，是吧？这一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什么呢，一道题就是一品的内容嘛，它不需要分那么好几道题。好几道题是我们现在别学的时候为了帮助大家也是理清思路，让你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一道题的一个问法，知道他在讲什么，他问什么，他回答的是什么，是这个小的地方。但是对于整品的了解的时候的话，刚才那一道题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了，知道吧？大家一定要去背科判，养成好习惯，先了解总体，再去了解分支。分支的别的一些破法实在是没搞懂，空过去不管它，再往后学，学了一段时间再往看的时候，你这些宋词就觉得越发好消化了，没有那么难。好，那讲了这么多，下面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宋词本身啊。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每天每个星期学的宋词呢，四五个宋词的话解释起来特别顺溜，就是几句话搞定了就解释过去了，你们听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思路上不像最开始学一二品的时候那么大的障碍，这个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就是要多学一点就懂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可得哈。那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刚才讲了抉择对方观点，然后呢破笔宗，对吧？破笔宗的话，因为上堂课呢它的地方就是破了一个宋词，这个宋词呢跟科判实际上也是有上下关联的，就等于它一个问题还没有破完。我们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第一个大的这个科判，说是破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就是在所有的领受法前有一个单独的人我成立，它是作为所依，有了人我才可能有眼耳鼻舌等根，才可能有苦乐等感受，对吧？那么对这个观点的话，我们上堂课的那个宋词说若离言等根及苦乐等法我得回顾一下因为它是关联的这个先有本住者一和二可知，这个宋词最主要的特点还是得看科判，它是破什么呢？利我之因还是要看科判，它这个主要是破的是利我之因，就是什么呢？当利我的因不存在了，因为你承许人我在言等诸根苦乐等诸法之前成立你们看到破利我之因的那个字一的小科判呢，这个地方的话其实科判就讲到了宋词本身最主要的破法，它实际上是从破因的角度来分析的，就是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我既然可以在所领受的法前成立，就说明这个领受的人我，领受者人我是不需要关待所领受的法，单独就可以成立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什么，这个人我是无因而生，本来人我是需要关待所领受法才能出现才能成立，但他现在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关待关系，因为对方观点是认为人我先存在，然后他就会有领受法的这些法可以安立，是不是？所以宋词里面科判当中说这个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前字是关键点就大家的话一看科判就知道他的破的思路。那引发出来的话，那既然人我在所关待的法前可以成立，那说明这个人我就变成像无因生一样，产生他的因又是什么呢？这个人我又如何存在呢？所以说先有本住者的这个本住以何而可知它是依靠什么来了知的呢？这个人我他又怎么样去成立他自己的本身呢？它成立的因已经不存在了呀，实际上发出的是一种无因的果实无因的果实，这是上堂课的一部分内容。那今天紧接着这个课判呢，第二个破不关待我之因，破不关待我之因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说不关待因呢极其过分，和若如是程序呢则有妨害则有妨害。那我们就看一下不关待因极其过失，它过分它是源于前面这个，它跟前面的宋词的角度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的破法还是从关待的角度这个出发点来走的，就是前面这个宋词是说人我呢它就变成了无有因的就没有因的一个过失，对吧？人我变成无因生一样，没有因的过失。这个宋词的话就说如果你承许呢人我在所领受的法之前呢可以先前成立，那则这个能领受的人我的这个领受者和所领受的这些苦乐等法就会成为互不关待的过失，因为那个法先前可以独立存立独立存在的话，大家可能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先前，这个很好懂，因为对方他不管是小乘内道的质量部也好，还是有一些外道的观点，他承许这个人我也是一世一世流转嘛，所以他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人我的这种存在， 啊，它是一个，当然呢，它这个流转过程当中还需要后面呢，这每一期的流转都需要有一个身体作为所依。那么当它这一世形成的时候，它就把整个身心的这一个部分，整个身心的部分总体都叫做人我，这就是我，对吧？我是有血有肉的，我是有思想的，这就是一个我。但是他认为这个人我呢是不会消失的，它一直存在，它是实有真实的。然后呢，有的这个人我才会有啊，我看到好看的东西就会高兴啊，我看到乐意的对境我就会欢喜啊。它会有苦乐等感受，它产生的苦受啊或者是乐受啊，这些呢才会有。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其实这种想法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咱们其实包括世间的老百姓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想法，我肯定是存在的，我存在的话才有我的痛苦和快乐啊！我为了我能够过得好一点，我才去真正的去强取啊，然后去争取啊，去努力啊，对吧，去创造幸福啊什么什么的。它这个但是实际上呢，详细一分析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安利人我呢，在你的这些局限性的或者这个阶段性出现的这些领受法之前的话，就一直存在着，那么就变成了人我的存在是不关带所领受法就可以存在的，所以就会变成能领受和所领受互不关带过失，互不关带的过失，这是这个颂词的特色，就叫做什么呢？若离见法等而有本住者，亦应离本住而有所受法，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颂词。其实整个框架理解了之后，颂词的这个思路特别好破，你把它这个框架，你一想到科判上面说从不关带的这个角度来破，把它这个意义上一理解的话，再去扣颂词是很好懂的。它就是说，如果你程序离开见法等，就是比如说见闻觉知，就是依靠眼耳鼻舌身意做关带的见闻等法，以及呢等字里面还包括苦乐等感受，如果离开这些所领受的法而有本住者，就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本住呢先前存在的话，亦应离本住，那么就会成为呢你离开了这个本住啊，你离开这个本住呢而有所受法，也会有单独的一个所领受的这些见闻等法的存在。它这个颂词的破法，我们总体上说这个就变成说啊，能领受者和所领受的法二者互不关带，这是总体的思路。但是颂词后两句的这个破法，它呢是比较巧妙的，它直接破的太过上呢就转到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离开所领受的法可以单独有一个本住存在，就说明二者已经是互不关带的了，对不对？那我就说你应该也可以程序什么，离开有这样的一个本住的人我，还会有苦乐等法的存在，那这个感觉就比较恐惧了。就是我们说没有这个我，哎，没有，比如说啊，还是以我举例子啊，假如说没有圆寒这个所依的话，我有一个单独的什么圆寒的这个苦、圆寒的乐存在，那个东西往哪存在呢？啊，我不需要作为一个依靠处的话，单独有一个什么苦和乐的这个法，在这个世间不知道哪个角落漂浮着，这样的想法是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他说，亦应离本住而有所受法，就是你离开人我的本住，你还会有苦乐所受法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按你刚才的这个观点，就会出现能领受者和所领受法互不关带。互不关带就是什么？离开你我也可以在，离开我你还可以在，这叫互不关带嘛，别存在。你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建立的。所以当时呢，上师还是用的这个聚财富者，因为上堂课也是用了这个例子啊，说聚财富者呢，你具有财富的人你才能叫富人。他现在就变成什么？离开这个富人的话，他可以叫做是具有财富啊，具有这些诸多的财富。那不是富人的话，怎么可能拥有富人的财富呢？是不是？不是富人又怎么可能具有富人的财富呢？他这个本身应该是二者相关带的嘛，啊，关带富人的财富才能叫富人，关带富人的话他才会拥有大量的这种富人的财富。那二者如果别分开的话就很奇怪了，他这种建立方法在实践当中是立不住脚的。从这个角度破了对方的观点啊，就是破了对方观点，就是不关带的话则极其过分啊，离开这个人我就会有所受法，离开所受法还有一个单独的人我，其实这个是很难建立的。那下面的话紧接着就继续再说，就第二个小课派说，若如是程序则有妨害，继续说啊，如果这样程序的话是有很多妨害的哦。那什么样的妨害呢？他这样这里是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再次的解释为什么说互不关带呢，过失不很大啊，过失很大，这样安利不合理，是因为我们要了知依法之有人，依人之有法，这个人就指的是人我，或者是叫能领受者，法就指的是所领受的这个苦乐等法啊，刚才我们说的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这些都是法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人我呢，它跟所受法的关系是什么呢？依于所受法之有人，才能知道人我的存在，以人之有法，依靠人我才能了知有所受法的存在，这是二者的一个必然的联系啊。这不管你对方宗派是正量部也好啊，独子部也好啊，还是外道宗派呀，还是世间的老百姓，他都得这样承认，他都是得这样承认的。当然可能有些道友说啊，会不会有人程序说即便没有这些领 说法，但是也有一个单独的人我存在。那如果执着点不在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破，因为在今天学不到了。他在第三个科判是直接破领受者存在的那个科判，其实第三个破领受者存在这个地方的话，也针对有一些人他不想从所领受的角度来破能领受的话，那我们直接破能领受者本身也有思路。而且第十八品他直接破人我的本身，无相推理可以进行破斥，当然这个也是要在明年才能学到的啊，这个不着急。那我们按照今天的第九品所涉及到的这个思路先跟大家去消化啊，消化你们先学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七十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所领受法和能领受的人我呢，二者本来就是关带而出现的，是依法之有人，依人之有法，所以说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那我们就说嘛，那如果远离了所领受的法，又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我的安立呢？哪里有人我啊？离开了人，离开了这个人我何有法，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单独的所领受的法出现呢？就好像刚才我举例嘛，说啊，我们比如说咱们在座道友，你说你离开了你的这个人，你单独有一个你的苦乐存在在那里，这个想法就觉得很奇怪的话，特别莫名其妙，这是无法去建立的。所以这是呢一种解释方法。另外其实还有一种解释方法，上次是在后面的这个讲记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说还有一种解释方法的话是佛护论啊，佛护论师的这个佛护论，他特别提出说前两句呢可以明确人法是观待性的一立宗的观点，后两句呢可以是从反问的角度，因为他打两个问号嘛，他可以是从反问的这两个角度的话来去遮破对方，就是说实际上呢所领受法和能领受的人我二者之间呢是以法之有人，依人之有法的一个关系，就是互相观待的关系。那按照你们的关系的话，离法何有人，就是说离开了这个法又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人我呢？离人何有法，离开了人我又怎么可能何有还有一个法存在呢？就用反问的方式直接遮破对方，就算是属于一种提问题式的发态过，提问题式的这个发态过的方式破掉了对方的观点。所以两种解释呢都可以，第一种解释都是全部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第二种解释的话是前两句先讲啊人法之间的观待，然后后两句的话以反问的方式来遮破对方，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进行解释。是的啊，这是我们说的宋词的两种解释方式啊。那了知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基本上也了解了，就是说从理的角度去了知呢，人我不存在，实际上呢思路是很好懂的。但是如果要想现证啊，要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单单是依靠这些方法，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去用一用啊，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呢，自己去串习串习啊，就是一次两次肯定是不起作用的，长期去用功，长期去用功，潜移默化的，你的这个我执真正的要是越来越减轻的话，那么在大乘道的它体现的作用什么现象呢？你的菩提心会增长。我们跟小乘道的区别真的很大哦。你如果确定自己是走在大乘道上面，如果我执减轻的话，直接的一个现象反应，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你发现自己的菩提心真正的是在增上的，确实你的那个心越发的变得柔软，越发的变得能为他人付出，并且是舍己而付出。他这种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包括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你的点上都是尽可能的先去考虑到他人的利害得失，他人的感受让他人就是会显现的比较随顺别人。当然我这些描述都是只是其中的万分之一啊，不能只是用一个随顺就来描述你有菩提心的这个法相的特质，这个是不足够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很多的点呢，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对于自己以前其实抱着佛教的一些思想，然后把这个我呢裹得越来越紧的那个东西的话，终于开始有一点土崩瓦解的那个迹象了。我们有很多大乘修行人的误区，你们越修法越我之中，所有的想法都在考虑我功德大不大，我会不会有过失，我会不会失去什么，我能不能得到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老道友了啊，现在我还是辅导的是密法班的学员嘛，按理说已经不是属于初学者，对大家的要求呢应该要进一步，在见解上的认知上面应该要更加深入，应该要更加察觉。就我们最开始学佛都是断那种比较粗大的啊，我从此之后他很高兴，我不抽烟啦，我不喝酒啦，啊，我不做这些非法的事情啦，我戒了赌博啊，我的行为开始变得特别的随顺如法，这是粗大的。再往细啊，真正在大乘道走的时候呢，你开始断出那种细微的我执， 包括心心念念惦记自己功德的这些细微一点的这个我执，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你走了一段之后，也会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修行的一个障碍。这个东西的话，还要继续往前走，啊，还要继续去体会到底什么是菩提心的一个状态。在详学当中逐渐逐渐的让它增上一点，再增上一点，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对吧？只要没有到一滴的话，那个我执都存在。但是往前走的状态必定是我执逐渐减少，菩提心越发猛烈的状态，否则你这个修道一定是退步的哦。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千万要想明白了，见解不准确，修行就是盲目的。见解道理要是明白的话，你的修行才能够真正起到说你就是在往你的那个目的地走。否则现在有好多人也比较担心啊，想法是觉得自己在往目的地的成佛的道上走，但是你的一双脚的话肯定走的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也不好说。这些都是误区，这些误区也不是那么粗大的随便就能够感觉到的，是需要一些比较细微的智慧，真正的在法义上面确实去懂得了，然后在自己的心相学当中去感受，看看自己的话是不是到底是往前走了呢，是随顺目的地的方向走呢，还是跟目的地相反的方向在徘徊。这一点的话是需要好好的去思维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前面的这个磕绊。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大的磕绊，就是我们需要消化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破领受者与分别领受法前成立。那为什么又改了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啊。对方看这里说对方之宗，破除彼宗。对方的观点上是在这里说是独子部，对吧？哎，对，独子部的观点。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呢，又发生跟前面的这个科潘的观点发生了一点改变。他是怎么讲的呢？一切见等前，实无有本住。其实也是针对我们宗观宗破持了之后的话，他们也发现哦，在一切的这个耳根眼耳鼻舌，他能够见，能够闻，能够听嘛，所以这个见等的话还是指的是五根所缘之境的那个侧重点。等字里面还包括苦乐等法，对不对？说在这一切等前呢，确实不能够有一个本住，否则就会像我们刚才给对方发的两大泰果。第一个无因的泰果，这是上堂课的那个颂词。第二个不关带的泰果。那么他说啊，确实是没有本住的，但是见等中他法，这个一切见等前就是指的一切的这个这些法的一切，在这一切法之前有一个实有的本住。那么见等中他法就变成了别别的啊，这个颂词的字面上就很好，别别的这个角度。就比如说对方他程序是什么呢？在个别的所领受法前的话，他有一个个别的领存在的一个人我，这个是能安立的。他举例子啊，也很好懂。他说比如说我呢现在眼睛在看色法，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成立一个见者的人我啊，他就叫见者，就是人我，他也是人我的这个本体，所以他是存在的。虽然在这个时候呢耳朵没有闻，嘴巴没有尝东西，这个鼻子没有嗅啊，就是鼻子没有闻闻到啊，闻味道，身体没有什么所触，但是的话在我的眼睛见色法的时候，我就可以成立一个人我的见者啊，可以成立一个叫做人我，也是可以有人我的，这个人我他现在是属于一个见者的状态，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人我可以在个别的别别的所领受法之前呢这个成立，这样的话一方面也能避免无因的过失，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啊，就说是也能安立他们自宗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他如果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人我在所有的领受法之前成立，这个人我不是成为无因吗？这是我们上堂课的最后一个颂词破的。然后他为了避免这个无因的过失呢，他就意思说这个人我他实际上是在别别的这个领受法前成立的。那如果是在别别的领受法前成立呢，他就不存在说人我成立的时候呢所有的领受法都不存在，他最起码有一个见所见作为所关带的这个法可以去成立见者的人我。虽然其他的法呢还没有起现，但是的话这个人我这个见者的这个人我就不会成为无因，不会成为无因。那我们对这个问题说啊，其实对方只不过在语言表述上面是这样表述的，他的这个思路的话换汤不换药，他依旧是不能避免前面所发的这个太过。对，虽然说啊，对方观点说见中见等中他法，在这个见等中的这种别别的他法面前一时而分别。一时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时间，比如说我第一刹那作为见者了，我因为我刚才看东西了，第二刹那呢我耳朵又听到声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叫闻者，第三刹那的话我嘴巴里吃了一颗糖，我这个时候又可以叫做尝者。他是个一时，就是说不同的时间阶段的话 它冠带于不同的见闻觉知的这些所闻所触所尝所见，它可以一时安立，就是不同时间安立这个人我，这样也避免了无因的过失，同时也程序我们自宗建立人我存在的观点。那我们看破比宗的观点哈是怎么样破的呢？一前理而破，其实说你这个观点换汤不换药，你把总体改成别别，但是依旧避免不了前面所发的太过，而且不光是前面有太过，后面的话还有新太过，还有新太过。所以中观宗在破斥对方的这些实质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客气的，那个时候好朋友也不客气了呀。所以说亲兄弟明算账的方式，你说的不对的话呢，我就是把你破的体无完肤，你不光有前面的太过，你还新增添了太过，所以他一点都不客气。那首先说到以前理破的时候呢，说一切见等前若无有本住，一一见等前云何能知成，能知成就指的是所境，也是指的见等法或者说苦乐等感受，用成这个词来表示，代表的实际上也就是所领受的那个意思。云何能够了知这些所领受的法呢？他用一个成来做代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特别好懂，就我们这个破法的观点呢，举个例子啊，因为上师举这个例子的话有一句话搞定了，非常好理解。老人家就说嘛，假如说这所有的人都不存在的话，这个时候你还说有一个人存在就不合理。所以这句话说出来，再举个比喻啊，看上师举的，100个人都是盲人，然后在这个100个人，你确定在100个人是盲人的前提之下，你却说哦，其中有一个人是可以见的，又能作为能见者，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大家也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思路的破法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品，在哪一品里面学的忘了，我也忘了，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总别的破法，你觉得是破虚空的里面还是破什么的里面破过啊？不讲这个了，不去想了啊，记性不好的话就忽略不计，反正法义能明白就好，这才是重点啊！你们不要纠结在记不记得到的问题，应该要纠结在什么我能不能理解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啊！就是像我作为讲者的话，才讲过去没多久，我也会忘，是不是？这个不纠结，关键我懂了，这才是重点。后面的话我能会用。这是更是重点，所以大家把重点把握好，好吧？那么这个思路就是说，你看啊，上次举例子，100个人都是盲人，就不可能说其中有一个人还能见东西，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什么思路呢？总别的一个逻辑思路。所以这个宋词啊，你们如果是自己做科判，记在这个宋词后面写它的主要的破的关键点，就是说这个宋词是用总相和别相的这个关系的一种逻辑方式来进行推破的。上师在这里有讲啊，看最后一句话，因为这些说法违背了总相和别相的逻辑，都有自相矛盾，毫无实意的过失，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的这些讲记啊是特别精炼的，你们在这个讲记上面本身就好好的看，就能去挖出这个宋词真正的关键点来，比喻也有啊，主要破的这个关键点也有，那么宋词本身的解释的这个思路也是有的，就这么一段话就搞定了。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那么多资料，把上师的这个消化了 OK 啊，所有问题都解决。所以说像这个宋词关键怎么破呢？总相不存在，别相就不存在。那我再重复一遍，咱们这已经是第二次学了哈，所以法就是这样，讲了次数多了大家就熟悉了，在遇到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困难。我一说用总别的方式破，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简单。什么叫总呢？数就是总，人就是总，对吧？什么叫别呢？树里面的杨树、柳树、檀香树、沉香树，这些都是别相。那人里面的什么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这就属于别相。那如果我说人不存在的时候，还可不可能存在一个老人呢？或者存在一个孩子呢？可能。那当我说树不存在的时候，那还可不可能在这个树不存在的前提下还有一个杨树存在呢？不可能，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龙猛菩萨破的思路就是说什么呢？以前理而破，如果你在所有的领受法前都没办法建立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在别的领受法之前又怎么可能去建立还有人我存在呢？就好像说100个人都是盲人了，又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人能见色法呢？就不可能了。这就叫总已经不存在，因为所有领受法前的人我就相当于是总相了嘛，他把一切的领受法前具有人我全部都遮破掉了，那怎么可能安立在别的某一个领受法前还可以建立一个见者或者是闻者的人我呢？就不能建立。这个思路好懂吧？其实很好理解吧。这个宋词懂了之后再抠一下啊，就是这一段科判的思路龙理解了，它有相应的比喻。其实你们在写关键点应该怎么写呢？就是如果对于这个中观的宋词，毕竟它 有点呵呵，就是一堆宋词摆在这里，大家就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一样啊，就是有点绕口令的那个感觉，那就把宋词字面解释还是写上去，然后用其他颜色的笔呢去说这个宋词主要是从总象和别象的这个角度来破，然后他用的一个啊这个百人是盲人的比喻，把这几个点就你就那么几个骨头写在上面，你以后再复习的时候再一看马上就能回忆起来，就很容易回忆起来，看看科判啊，看看这一块的前后的框架，马上就能回忆起来啊，这个是从哪个角度来破的，一目了然啊，所以去学习没那么难。那我们对于这一段破完了之后，下面还有他本身对于这个在别别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别别的人我的观点，还要再进行观察而破，就是以观察而破呢，分了非同时有多我不合理和同时呢有多我去过失，实际上也就是不合理的意思，只不过换了一个词句哈。就是非同时呢有多我也不对，同时有多我还是不对啊，一样是错的。那具体是怎么分析啊，首先看非同时有多我，为什么可能有些人说啊，为什么一定说是非同时呢，咱们不是我们中观宗自己想出来的，是对方的观点，对方观点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还是刚才那个独子部的观点，他说在个别的所领受法之前呢，他存在一个本住人我，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其他的根虽然没起作用，我的眼根在见到色法的时候它就程序有个见者，然后再往后面呢，就是比如说第一刹那我眼根见色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见者的人我，第二刹那我的耳朵听到声音，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听者的人我，这对方他自己程序这个人我是一时分别而存在，对不对，刚才前面那个破对方观点的时候，对方宋词说一时而分别，是不是、啊、是不是有这句话，所以说他既然认为是一时，就是指的是非同时的意思啊，此起彼伏，出现这个又出现那个，一会儿又出现了这个，那他就是这个次第性的不同时的方式这样出现。那如果对方坚持这个观点呢，我们就说你如果这样程序的话，你就变成什么呢，一个普特切洛的相续当中就会出现多个我，所以他直接的过失应该是有多我合理，但他宋词却不是直接在这个角度讲的，所以我们先讲意思啊，咱们先讲意思最后口宋词，就是说他说假如说你非同时程序呢，先有见者后有闻者后有这个尝者，后面可能又出现了见者，对吧，他这样反复的次第性的出现呢，我们认为说那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多我的过失啊，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见者有闻者有什么，那这到底是几个，就变成几个，如果出现了一个多个我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他跟所有人有一个天性的或者共同性的认知，说人我实际上是一个唯一的真实的唯一的，我们用实有啊，或者说用真实都可以啊，真实的唯一的体性直接相位，就还是我说的那句通俗的话，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不会认为有两个自己存在吧，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就只有一个嘛，对吧，啊，我只有一个呀，那你现在就变成什么，有个见者的我，有个闻者的我，有一个什么的我，哎，这个问题就出来，就会出现有多我的过失。可能有些道友说，哎呀，说这个不对吧，他说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我，那就代表着你这个观点出来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我嘛，虽然他阶段性看色法的时候他就叫见者，听声音的时候他叫闻者，其实就是一个我。好，终于掉到这个坑里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嘛，那你这样就变成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就会出现这个过失，那就会出现什么，我在见色法的时候，同时其实我也就是后面的，我也其实就是那个闻者，那我不听声音的话我也可以叫闻者，反过来我听声音的时候我还可以叫我是见者，这个所有名言当中的些规律全部被打破了哦，这也是个过失，所以宋词直接是跨到这个角度来讲的。我们看一下宋词说，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它是个假设句，他说如果你程序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如果是如是等诸根，如果你是这样程序的话，那我就程序你在这些诸根的这些所领受法面前则应有本住，应该有一个本住存在，我就承认你了但是能不能承认呢，其实对方对于前两句话他是怎么样都圆不过去的，就解释不了他是不能承认，我怎么程序见者就是闻者，如果见者就是闻者，你看我们再把这个思路理一下，我是说见者就是闻者的话，那我眼睛不听声音我也可以叫我是闻者，就好像我听到声音一样，我就可以是一个听闻者，我的反过来闻者就是见者的话，那我眼睛不见色法的时候我只是耳朵听声音的时候，我这会儿把眼睛闭上，我耳朵听声音我没有见色法，我还可以说我是一个见到色法的见者，这不就是错乱了吗， 啊，这就错乱了吧。所以它整个这个宋词跟科判呢是有一点点，就怎么说呢，就是又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你们看这个科判说非同时有多我不合理，然后看宋词的话好像说，哎，这宋词怎么解释的，说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著。哎，怎么我们中观宗说啊，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我就程序有本著存在，怎么变成这样，好像跟科判没关系。其实它是什么呢，更近了一步。我们再把思路理一遍了。那如果对方说先有见者，比如第一刹那我见色法叫见者，第二刹那听声音叫闻者，它是程序这个人我是一种呢意识而分别的方式存在，那我们直接说嘛，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一个普特切罗的相续当中就会出现有一个见者，有个闻者，有个受者，就会变成多我的过失。这是科判里面的非同时有多我则不合理。那么有多我跟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执着人我，其实是实有唯一的体性，是相违的。所以对方这个观点这样程序是非常麻烦的，他跟众生的执着不相符，没有人认为有两个我，哎，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有两个我存在，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是不对的话，就是你还想避免这个多我的过失，你又想程序人我真实存在，你无非只能承认什么呢，哦，这个同一相续当中的意识存在的这个见者闻者受者啊，它就是一个。而且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像刚才他说，哎呀，那师父我这样理解行不行，我刚才是见作为见者，那我后面听声音作为闻者，但实际上这个见者和闻者就是我嘛，我只不过它源于所缘的这个外境不相同，我表现出来的形式不相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我，它就是前面是见者的状态，后面是闻者的状态，这样理解不行吗？那我们说你要分清楚，那你这个见者和闻者到底是一体，就是你要说都是人我，那肯定就是同体咯。假如是同体，就出现了这个宋词的太过，假如是他体，依旧出现了有多个我的太过，是不是啊？哎，其实这个宋词也很好理解，这样子的话一分析它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而且呢我们也说嘛，宋词实际上是走到第二步去了，就是首先给他破了多我，破了多我的话，他又跟我的这种唯一实有的自信呢是不相符的。那你如果还要承许我存在，那前提的话只能是什么呢，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如是等诸根，哎，如是的，你要是这样承认的话，我则承许我也，我们中观宗就能承认说，在诸根面前的话，则应有本住，有一个我的本住存在。但是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即是受者，可不可能呢？不可能。那他会把名言当中所有的这些规律都会打破了啊，都会打破了，这是不对的呀，是这个宋词的破法，很有意思哦，每个宋词的特色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下面再来消化今天的最后一个宋词，就是分析同时有多我句过失。同时有多我句过失的话，就是对方他一看这个次第性的这个，就先是见者后是闻者，这种次第性的时间是错开的这样的分析案例方法不对，他又改了。他说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呢都是非同时，他说非同时建立人我呢，虽然也有过失，但是的话不一定是非同时，它是可以同时的。这个同时我们自宗是承认的，但承认的其实意义上跟对方不一样啊。他说同时是什么？他说我说我一个人，我在同一个时间，我同时可以眼睛见色法，耳朵可以同时听到声音，我的嘴巴可以同时品尝这个甜味儿，我的鼻子可能还闻到了这个香的味道，而我的身体呢，同时还可以感受到这个衣服是否柔软的这种触感的这样的一个触受的这个力量，那这些是可以同一时间安立的。对于这个观点啊，其实我们佛教自宗是承认的。今天在这里需要给你们又讲一点点新知识啊。佛教的话，它按照我们佛教自宗的观点或者内道的观点，它是承许五根识是可以同时远去外境的。但是分别识，就是比如说我去鉴别我眼睛见到的色法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鉴别和我去鉴别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音乐，它是箫呢？还是这个古筝呢，就是他去鉴别这个声音是什么弹奏啊，或者是好不好听呢，这个它是次第性的。所以无分别根识是可以同时远取的，就如同像照相机的这个镜片可以照到好多的花花草草的这个外境，它不是次第性的圆，一棵草一棵草的圆，它是同时可以照取多个不同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它是可以同时远。那么我们的眼见色耳听声啊，这个鼻子闻味嘴巴尝味，这些 间呢是可以同时起作用，但是去鉴别这个味道好坏也好，看到的色法漂亮与否也好，它是次第次第一个一个来的，哎，一个一个来的。今天先讲这个最简单的一点哈。那了解了这一点的话，按照对方观点，那为什么我们其实自宗也有这种承认，但是又破对方呢？主要原因就是对方认为它是实有啊，它是实有。中观宗承许说，我们的五根是可以同时的方式缘取外境，不需要次第。同时的方式既见又闻啊又尝，这是可以同时缘取的话，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假有，不承许它是实有，就是这一点呢，大家要知道。那还要解释的话，是因为这个宋词当中出现了一个神这个词，是吧？就是说，若见闻各异，受者亦各异。见识亦因闻，如是则神多。这个如是则神多的神就指的人我的意思。那虽然解释当中用了不同的语言来表述，但是呢，这个神其实就指的人我的意思。那他这里说，按对方的观点呢，意思说同时可以领受多个法。那我们说你同时可以领受多个法，若见闻各异，就是对方认为同时又可以见又可以闻，而且呢，他这个各异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异体的存在，因为他不敢程序同体啊。程序同体的话呢，见者就是闻者，还是像一个宋词的太过是存在的。他又程序说同时可以缘，但是见者不是闻者，闻者就是闻者，见者就是见者，二者是别别他体的关系。那假如是这样程序的话，他是不是又调回到第一个壳里面？则多我，他就还是避免不了一个多我的过失。就是说，若见闻各异，那受者亦各异。那受者的话，这个领受者也就变成了异，就是变成了多个啊。有个见者的人我，有个闻者的人我，有个受者的人我，它就变成了多个法。见识亦因闻，就如果你们对方承许呢，这个见的时候也能听到声音，而且呢，你们认为这个人我是这个他体嘛？见者和闻者不是同体，是他体，因为想避免前面的那个过失，如是则神多。那如是的话，人我就会出现成为多个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存在。那还是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这个我是多个的，是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这是不可能承认的。所以不管对方程序非同时也好还是同时也好，都没有办法建立呢我真实存在的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自然就打破了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所以其实呢，我们从名言的角度说，除了一个五蕴假合的这么一个身体和假合的这样的，就是后四蕴构成了一个心识的这样一个假合结合在一起，被我们执着认为有一个我呢，其实除了这种执着妄执之外，根本在名言当中，就是不要说圣意老，在名言当中都找不到有一个真实我存在。就是这个我呢，只是一个假名安立，它只是一个聚合体，它只是一个五蕴聚合的一个聚合体。其实在五蕴的这个聚合体上面都没有一个实有我的存在的，这个道理的话，就逐渐的在自相学当中可以浮现出来啊，是这样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后面咱们不从观待的角度破，直接去分析这个领受者存在的话，就是也是要针对对方观点去，对方呢就给这个领受的人我呢不从所领受法的角度，他从另外的角度找到了一个因，那我们又去破这个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因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成立人我的存在，还能不能作为真实的因来安立，这个当然是下一堂课才讲的。不过好像按照你们的课时的这个课表来看，后面的两周是没课的，对吧？下周和下下周是没课的，然后再往后的话才会有第37堂课学习的这个。那中间我觉得既然有两周的空余的时间，大家就没有新的课时要消化的话，还是把以前我们学过的部分，尤其你们觉得一二品比较深涩难懂啊，当时学起来有点云里雾云的感觉，那一部分呢借这个时间也可以稍微的再去看一下。还是那种方法，不要在宋词上死抠哈，先去梳理科判，先去看它整体大的框架，然后再看它这个大的框架的话大致是怎么样去破的角度，才会涉及到细的宋词。细的宋词如果还是觉得有几个观点搅了一锅粥的话，那还就不看了。哎，就是这个是个好方法，知道吧？不用去纠结它具体宋词的破法，知道它整体大致的几个框架思路去消化，那个再学的多了，前面的所有的宋词的话其实都是不会有说我怎么样都分析不过去的这种难点，其实是不会有的，而且是不会有的。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来整理一下科判，整理一下段落啊，把前面的这些内容呢再温习一下，这是一个比较好习惯，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辅导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